始时间的话，你就出来，我们一起吵架。
我理想的是这种合伙人的状态，但是我没有去确认过每个人的心意，就是我不敢去问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我看到的只是你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
就是不做事，它其实是更难的一件事情。你做事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我手上有东西做。我一直是忙的，那我一定有很多就是东西产出，就是我一定贡献了很多价值。但是有些时候这个价值是个问号，能量是真的消耗了。
这个播客里有第四个人。
你现在收听的是爱与星球，爱与星球是一个关注内心成长的线上社区，让每一个生命在爱之中得到绽放。关注同名公众号，阅读星球小伙伴的生命故事，了解入群方式和我们的活动信息。我们期待在星球上与你相遇。
开始。
开始。大家好，欢迎来到爱与星球。
这是第一次开场。
鼓掌！
是
第一次开场，
啊、
小哥第一次开场。
这个，我们来叙述一个场景吧，就是这两周我们在纽约，然后有一天来的第一周，一个周五的早上，然后我本来就是打
下午，
中午
啊
我本来就是打开了我这个刚接到的游戏《塞尔达》，然后正在玩的时候，旁边这个丹阳拉着我说：“不行，我们要出去走一走。”然后我一脸懵逼，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不情不愿的被拉下去了。太阳就说：“我要离开这儿，爱星球不做就不做了，谁想跟你们一起做爱星球呀？”然后我们现在就搬走，你上去给我把东西拿下来。然后我说：“为啥？”我说：“我这个游戏刚到，对吧？阿塞家住的也挺舒服的，为什么我现在就必须得走了呢？”那我们到旁边聊一聊，但是丹阳就是不聊，然后就抱着我，然后开始就是哭，是说凭什么呀，我这么委屈，然后又被说了，他们都对我不好，都有欺负我，知道吧？啊，你必须得帮我，要不然就我自己走。然后我说那也行，要不你找个地方自己待一会儿。然后但是丹阳说不行，你必须得跟我一起走，然后你去把东西给我拿下来。我说：“哎呀，这么麻烦，你这个耽误我很多时间，那不如就上去吵一架，你们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然后丹阳开始怂了，然后说：“不行不行，有啥可吵的？”他说明显怂了，语气就弱下来了，之前还是群情激昂的大吼大叫的。然后我说要上去吵架，然后丹阳想一下，这样不好吧，真的要吵吗？我说必须得吵呀，你不吵好多话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对吧？也不是我惹你生气的，这跟之前我们在旅居的状态不一样，这个当事人不是我，就是你冲我发脾气没有用，你去冲谁惹你去冲谁发脾气。然后就说了半天啊，然后软磨硬泡，就是说必须今天得吵架，然后就拉着他这个上了楼。当时我记得进来之后你们俩在做饭，对吧？
没有，
在那个房间里。
哦，对，那个房间里。然后我进来，我就说：“那个阿塞勒，你们有时间吗？你要是时间的话，你就出来，我们一起吵架。”然后他们俩就出来了，我们这个吵架开始了。来吧。
嗯，来吧，谁先说说啊？
你们要不要背景知识
啊？对，
这是太缺乏背景知识了吧？
背景知识，我的天哪！我又怕我们刚才进入第一轮那样一种无限盘细节的环节。
我只是说你们在哪儿。
背景知识就是我跟小龟，我们两个过去的两周在纽约住在阿塞勒的家，然后只有这两个星期，然后我们四个人相当于是一起创业嘛，做爱与星球，做这个。
我是旁观者，旁观者。
你半个星球人吧，我们要一起做线下。
半个星人。
半个星人，四个人一直都是好朋友，然后但又开始一起工作之后，又互相有了一些不满和不敢表达的这些情绪，对。我觉得在我的视角里，或者说我当时就有种就是积攒了好几天的委屈，然后这个委屈是一种就是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我觉得我的左边的身体就有一个小火球一直在灼烧我的心， 其实我所有情绪的导火索就是那天早上乐乐跟我说，你应该多，我希望你多看到一些阿菜，我觉得你对阿菜有一些评判，然后我觉得你对阿菜的一些不满是因为他没有满足你的期待，但是阿菜已经很努力的在做到满足你的期待。然后这个事情的更大的背景是我跟我们三个人，就是我跟玉晨和阿菜，我们三个要设计爱与星球七月份在盐湖城线下的活动。然后但是来到纽约开始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我自己主观的觉得阿菜有一些拖延怠工和消极不满和无法深入讨论的状态，有些着急。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对阿菜产生着急的情绪是也是我的问题，因为就是是我一直对别人要求比较严格，然后对工作的效率有很大的要求，然后心里面产生的这种着急啊不满啊对另一个人的评判啊，我觉得那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确实在阿菜一开始我感觉这个讨论很不顺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可能升起了十分的情绪，然后但我后来我自己慢慢的我觉得把这个东西降到了可能二或三，然后但是这个二或三被乐乐感知到了，然后他主动的跟我说，我希望你可以多照顾一下阿菜的情绪，就是不是照顾阿菜，就是说希望你可以给阿菜多一些包容，然后多看到一些他作为朋友对你们即将到来的这件事情他有非常多的接纳和包容，我希望就是阿菜作为朋友对你们的付出被看见。这个事情当时在我身体里和我的情绪有特别特别大的反应，就是这句话我听到之后有两天的时间我是几乎不敢跟乐乐说话的，因为我觉得我每说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针对我，就有这种感觉。
哇，我都不知道，因为我那两天我们俩没少说话呀。
哎，那乐乐说一下你的感受。
就是那天，好像我在跟丹阳在，就是坐在这儿，我坐在那个海格威上，然后我们就聊闲天，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提到了一嘴阿菜怎么怎么样，然后我看丹阳脸色突变。之前他还挺高兴的，但是一提到阿菜然后他就脸色就直接沉了下去，我就能感受出来好像大家心里面对阿菜有一点点什么不满，再加上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你就是在我们这一次对话之前你也在跟我说过，你说你非常担忧阿菜现在的状态，因为你觉得他现在有点丧，然后你觉得他现在这个情绪和能量状态都不高，他有可能没有办法胜任这个盐湖城的这些这 planning 啊然后 execution 啊这一系列的东西，然后我可能有于这些背景知识，然后我再加上你这个眼神和这个脸色直接阴沉，我就能导出来一个结论，我说丹阳现在应该对阿菜这个 judgment 还就是这个叫什么就不满，还挺多的，我想解决一下，就是让两个人互相稍微看见一下，因为我觉得在我的这个我在跟阿菜的交流当中，他是特别特别特别努力的在给你们就是这个屋子里给你们这样布置一下，然后这个去接你们或者说就是给你们做晚餐啊什么的，就是在我心里面其实阿菜就是很努力的招待朋友的这样一个状态，我感觉就这个东西可能没有那样的被看见，反而被看见的是他工作累了，然后他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直接的跟大家参与讨论那个盐湖城线下啊，有一点点这样的不满，在你心里这个不满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我就想说他其他地方你也可以看一下，哈哈，他其他地方也做得不错啊，我们首先是朋友，然后才是这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我们先从一个朋友的角度来说我们来就是看一看阿菜，他其实还挺可爱的他其实还就是付出了还挺多的，对，我其实想表达这样一件事儿，但是也许当时我也有点情绪，我就跟丹阳说出来的是，我感觉我是一个还挺勇于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人，我在面对我所有的就是心里面压着的这些情绪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我是必须得说，我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说，我一定得跟你说，但是我面对丹阳的时候，我心里面又知道，因为就是朋友我非常珍视他，我不能让他感受到我这么强烈的情绪，所以我压了一点，然后我说我希望怎么怎么样，然后希望你多多看到，希望他作为朋友这一面也被你看到，对吧，说这些东西，但我觉得大家明显的觉得我靠他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些对我的期待啊，然后他这个背后一定说你就不应该评判他，他背后应该已经很生气了，已经在对我指指点点，一定在针对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其实你好多事情你又不记得了，当时乐乐表达完之后他去跑步了， 嗯，然后我们两个就在这张桌子上说了半天，乐乐为什么不高兴？是不是我们今天得罪他了？你记不记得？
哦，是有，对啊，当时我也比较忐忑呀，当时我也有点懵，然后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做错了什么，对，我当时。嗯，
我们俩
也是有点慌的，
就坐在那儿，然后我说一定是因为你今天早上做完饭没啊，一定是因为你今天中午做的饭太难吃了，他那种做的排骨没放盐，我说一定是因为你做饭太难吃了、
哦、
然后小龟指了我说一定是因为你今天非要站桩，站什么桩？我们俩在这盘了半天，我说是我们是不是得罪乐乐了
啊、
哦、我笑死了，我的妈呀，一定是你今天中午做的排骨没放盐什么东西啊。
对，我想一想，嗯，那可能是我没有倒垃圾，然后把垃圾倒了。
对，我回来之后一成功说，我累死了，你们这个垃圾王为什么不开门？
对，然后我硬生生把这个垃圾袋拿到二楼，但是这个另一个故事了，不重要。
对，完全没有得罪我，我就是。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在那天出来这个情绪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定得吵架，就是这个东西就跟我们过去半年很长一段时间沟通不畅，我觉得不是这些表面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积压很久的一些背后的，我们都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话，然后没有机会说，
嗯，
然后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当天我当时就感觉
他当时就想聊，
有些话必须得说、
嗯、
必须得在今天说，必须得当面说。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跟丹阳说这所有东西的时候，丹阳给我的回应就是，哦，好，我听到了，嗯，我看到了阿蔡的这个那个那个那个，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丹阳就是在用理智来回应我，
对，
他在感性层面完全都没有回应我，他在感性层面完完全全把他自己心里面想说的话全都压制住了，然后表面上看到了一个面无血色，然后还在跟我对答如流的丹阳。我说这个小姐姐真的是厉害啊，这个脑子真的是好用。我可能到了这儿，我就没有办法用脑子跟你说话，我一定是情绪对情绪嘛。
对，他、
嗯、
用理智跟你说话吧，情绪都给我了嘛，所以、
哦、
我受不了。我说必须得聊天，你不能老把情绪加给我，这个不是我的问题。
对，然后后来我知道那天就是周三发生这件事儿。周四我们去 Effy 家，好像那天就是还挺正常的。
周三去了 Effy 家，周四发生了这件事。
对，周四发生这件事，周四我们一整天都在家、
哦、
然后阿蔡去上班了。
跟大家解释一下，你们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这个诡异的博客大家说了这么久的像一个神秘的名字，为什么阿蔡自己一无所知啊，我都插不上嘴啊，我现在就很想告诉你们，这个播客里有第四个人，我在，我刚才基本没有登过场，没有说过话，又插不上嘴，我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好吗？
对，
哦，
这个、
原来是这个意思，你刚才一直在冲我挤眉弄眼的，我都不知道想干嘛。
我没有暗示你，我只是觉得非常的搞笑。
对，这个两个当事人因为这个阿蔡搞了这么多，
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然后但是在这个播客里我连出现都没有出现过，因为当天我没有出现，所以现在在讨论这个部分的时候，
对，
我也没法出现，
这些信息的也是阿塞第一次听到。
阿塞真的是加油打声打开了锅，自己在外面一无所知。对，就是这样，就是周四发生这件事儿、
嗯、
是吧，然后我出去跑步了、嗯、我出去跑步回来之后发现家里焕然一新，吓死我了。
对，
嗯，然后就到了周五，周五早晨我跟丹阳，我觉得是那一次谈话，就周五早晨我们俩一点点的对话，然后把它搞崩了，
小白狗见面会。
嗯
嗯，就是很，其实就特别正常的一个小事儿，然后但是我看见乐乐我就害怕，我觉得他在用他的批判之眼看着我、
啊，
然后我就开始语无伦次的说了一些非常奇怪的话。
这事情是这样的，我找丹阳，我不是为了想跟他讨论这件事儿。第一件事我想跟他说，就是我们不是要招那个实习主理人吗？嗯，我就跟他说，哦，我这边有这 Effy 的这个叫什么培训视频，
嗯、
我们可以先发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看着。我觉得这个培训视频非常好，然后他非常的就是一个流程的体系，然后他都可以学。我们还有这个带领手册，我就跟大洋说，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不用说一个一个人，然后教他们怎么做，然后就跟他们开个会，让他们自己去学就好了。嗯，然后大洋跟我说。 啊，我觉得，还是让他们现场感受一下啊。这个我也得问一下艾菲啊，这个我没有问过小乌龟的意见，你完完全全不正面的回答我。
问题是我就坐在你俩旁边，也没有人拍我，然后说一句话，我戴着耳机，我啥也没听见。
对，就真的是有一个人一直在状况外，然后他就是一直挺拔的杵在那儿玩游戏。他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心想，哦，行，那你想让这艾菲跟小龟都有一点点，就是肯定啊，我们也要听他们意见，我完全 OK。但是有一件事儿，我就觉得，哦，第二件事儿，我想跟你沟通的是，你没有办法用艾菲跟小龟搪塞我，对吧？我跟你聊聊我这个周日 office hour 的事情。我就跟丹阳说，我说我想就是跟大家聊养生啊，然后调养精气神这件事儿。其实那个小可爱见面会，你不就是那天你不是截屏发给我说有人在催我稿子吗？
嗯
啊，说哎，乐之小可爱的稿子什么时候？他那篇文章什么时候写？我来催一催。
嗯，
那我就觉得啊，已经不只有一个人在叫我小可爱了，那我就可以用上这个名字，对吧？我就跟大家说，我说我可以把我的 office hour 后面的那个 office hour 叫上小可爱见面会，然后当时。
发生了语无伦次的事情，
就发生了丹阳语无伦次。小可爱，谁是小可爱？
大脑应该宕机了，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呢
？是小可爱 ，Cookie 吗
？Cookie 是我们家的狗。
Cookie 就在我们中间游荡，然后走来走去。丹阳就问我。就是你要带 Cookie 上去吧，我说不是，小可爱是我是小可爱。太阳说你是小可爱，我说对，没错，太难了，真的。但是后来我还在坚持，我跟他说对，我是小可爱。他说哦，小可爱见面会，然后就开始说 Cookie 见面会。我说没有 Cookie， 是我是小可爱。然后大家说哦，对对对，你是小可爱。小白狗见面会，我是小可爱。这次
你是有多不想承认我是小可爱？
发生了什么？我就不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怎么回事？
我就当时乐之在那里像一个魔鬼一样，我没有办法承认你是一个小可爱。这个名字我无法理解。
救命啊！然后他说小白狗见面会，我说没有 Cookie。他说你为什么不带 Cookie？ 他说 Cookie 是我的狗，这不是我说了算吗？我说。
你为什么不在哭？
天哪，我不知道陌生人能不能 get 到我们到底在笑什么。但是我当时非常恐惧的，你们这样嘲笑我的恐惧有点不对吧？我好害怕的。
我真的，我在我的视角，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的视角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怎么就对话不下去了？
我啥也没听到。我就听到他们俩对话了一会儿，然后丹阳突然就拉着我，不行，走，马上搬离这里。
对，我说这不是我的狗，我说了算了。然后我就发现没办法聊了，我说那我们两个冷静一下，反正我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话。我就进屋子，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发现你们俩就走了。
啊，我们俩就去。商量要不要搬走了。
哦，来吧，来，再想讲一讲，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呀，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的那个世界在我的眼睛里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
当我们沟通越不畅，我越害怕。
嗯，
因为我越不知道说什么，我发现你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们好像要强行的聊一个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事情。然后你最后说那句，这不是我决定的吗？
嗯，
然后在我眼里就是 shut the fuck up， 就是你不要再说话了。我想完了。我又得罪他了，我昨天就得罪他，我今天又得罪他了，他现在心里已经恨死我了，这个家伙是待不下去了。
我笑死了，但是我确实不太懂你在说什么。
我也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就是很害怕。
哦，能理解。就当时你是觉得就是首先很难承认这小可爱是你，
对
吧？
对，
这就一切都 make sense 了，这一切就合理了。哦，我明白了，
大魔鬼。
哦，就是你说的是魔鬼见面会，这说的通。
我怎么就小可爱了？那你要不给上，不给小可爱、啊。
你是
怎么？哦，天哪，这人类沟通无效实录。太难了。
哎呀，我觉得这件事情到现在我都不理解，以及我到现在还想录播客的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是明明我们四个是那么好的朋友，是可以说是你们两个是我跟小薇或者我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在短短几天里，你们两个没有阿菜吧？阿菜真的是在状况外。
我觉得就是你跟我之间，
就是乐乐在我眼里的形象变成了一个魔鬼，变成了一个严厉的审视着我，让我觉得非常恐惧的人。然后这个恐惧让我觉得，我心里面在脑子里面的盘算的东西就是，这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把人家的信号错误解读了，是我的内心不纯洁，我有评判这个，我有评判那个，然后也有很多委屈，我觉得我被欺负了。
你可太多委屈了，我觉得这所有你觉得是你的心理不纯，然后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导致了这个后面的这个委屈，然后委屈它其实就是最后爆发的原因。来说一说爆发时刻吧。
回到那个
回到
当时，
对，就是又回到这个播客最开始小龟讲那个故事，就是在小可爱见面会这个尴尬的对话结束之后，我们下楼然后又上楼，然后决定聊清楚。其实我还想再把你拉到这场对话里，不仅仅是我跟乐芝之间的问题，在乐乐那天跟我们说出你我希望你对阿菜更多一些包容之后，然后你说了一句话，你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四个人就是有一些东西说不清楚，但是包括我跟阿菜也是，就总是感觉有些东西没有办法聊。
对，这个沟通不上的感觉持续了好久。我觉得我们会对彼此有一些这个 assumption， 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预设吧，然后这个预设就让很多话很难说出口，就总觉得这些话不应该说，不合适说，就是总有潜意识里面这个东西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那天我刚好这个情绪爆发到这个契机，然后我想如果真的搬离这儿太麻烦了，这个麻烦让我觉得那我还是当面把这话说清楚可能更容易一点。而且最糟糕的结果我当时想就是我们四个就吵架了，然后吵翻了，然后彻底没法做朋友，然后我们还是被撵出去了，那跟现在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抱着这个心态我就说，那我们就能不能把话就该说清楚都说清楚。对，但是我心里觉得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哦，你当时你就这样觉得了？
对，我特别特别坚信就是这个对话就是应该发生。
哇，
没想到走上了爱与星球拆火之旅。
真的哇，我就是吓死了。我就被拉出来之后，那就是丹阳一直在抱着一个枕头在那儿哭。
哇，你们俩当时这个表情完全不一样。乐就是插着腰，然后
皱眉特别严肃，
然后说你想说什么，然后丹阳是抱个枕头在那儿颤颤巍巍的哇哇哇哇。
我真的狂哭，
边哭边说。
对，然后大家完全没办法说话，然后就完全是玉晨在说，玉晨在那儿挑唆，我没办法一块做事了。
对，我就是故意的，就是
解散吧
，没法干了，干不下去了。
对，
你不干活，就是我把丹阳平时就是抱怨的话就全说出来了。
抱怨什么了？
我当时说啥
了？啊，你不干活，然后给你来点活，你推推搡搡
啊。你不知道我们想干什么，脑中没有大计划，然后
一点都没有 ownership。
对，不上心。
就
是大概这种吧。
对对对，没说啥了，就这些。
这是玉晨说的，不是我说的，然后我在旁边找补，我说没有，我对你很满意。我觉得现在事情没有任何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记得我当时乐芝在那双手就是插在一起，然后非常表情非常严肃的说，我都已经做了那么多事情了，还没有被看到，这爱与星球不做也罢，我们就分开吧。我真的不想这样一直被审视了。
然后 录制开始说他的这边的想法和委屈。
对对对，我记得我说到中间我也说崩溃了
啊，你也崩溃了。对，
你应该是先挑衅，你自己说，大家让你自己说，比较
对对对
啊，没有人帮你说。
对 对, 对，
你有什么委屈你自己说呀。
对，
大家就说那我说了，你就不是内容我忘了，就这个状态。
那个状态你们俩我完全都没见过，我没有见到丹阳这么脆弱过，我没有见过玉晨这么
义正言辞过。
对对对，
玉晨就横跳，玉晨就是非常开心，吵架啊，不干了，特高兴。
嗯，
我当时是没有太大情绪的心理包袱的，我就觉得这事儿反正都已经设定了这个场域，那就是得吵，就是得说，那是我尽量以一个平和或者挑衅或者挑逗的这个语气去说，不变成一个暴力的宣泄，但是话语得是这个宣泄的话语。我觉得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让我非常的难受。
我觉得我想现在就是以更高的角度总结一下我的理解发生了什么事，以及我们这几个人矛盾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就是最大的根源就是在于我们几个人稀里糊涂的在一起做了爱与星球，但是并不确定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觉得我自己是确定的，就是因为我想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
嗯，
就是做最好的身心成长社群，把这个社群做出去，对我就像是梦想一般的存在。然后在我眼里，就是你们是来做的，但是你们好像没有把这个事情本身当做梦想。那你们是为什么要来做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心里一直的疑惑和恐惧，但是我又不敢问。然后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从你们的行为里面来寻找确定，就觉得啊，乐乐写了一个新文章，那他一定是想做这件事情的吧？啊，小乌龟今天 coach 了一个人，那他一定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吧？因为我没有跟你们确认过你们的心，然后我只是从外在的行为里面去找，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啊，乐乐问我这个事情要花多少时间。是不是他觉得这事情占用他太多时间了？
对对，我觉得让我非常委屈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吵架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有一天我问丹阳这件事情这个时间的安排是怎么样的，我都没有问这件事情你要占我多长时间，我就说这个时间安排是什么样的，因为丹阳写了一个巨巨巨详细的 document， 然后上面没有时间，我说我就是问一下，然后丹阳说你是不是不想干啊？你是不是害怕呀？你是不是这个那个呀？
他就一句话，
你是不是有压力？
我看到你的恐惧吗？
对对对，我看到一些恐惧。我说我没有，我冤枉，我怎么跟你说，你才能相信我没有恐惧？
我觉得要把这事儿聊明白，还得阿菜聊，因为阿菜他就点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我们之前的做事模式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合伙人制本质上是一言堂制，这一点是阿塞点出来的。给你话筒。
我伤心了。
你怎么这么高兴？
不是，我突然有点忘了。总之就是大家不行，我让我再登场再隆重一点啊，对不起大家。哎，我记得当时是那个
你哪里隆重了。
你听我说呀，就是你们跟吵吵吵吵把人家吵死了，就吵不下去了，大家说是不想做，然后两边都把抱怨一堆，其实结论就是那不行就不做了吧。
对对对，说那我们 next step 是什么？我们到底要不要再做？就是
不然
所有人尬在那儿了，
拆伙吧。一拳就说那拆伙吧。然后乐乐就你就默认。就大家说不要，我不要拆伙。
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时候一直在状况外的我说那既然你们都拆伙了，那我来这什么提供一下我的意见，我说我来讲一下我看到的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我先把都翻成中文好难，就我想说，就是我来跟你说一下 what doesn't work，
什么事情不对。
没行得通啊。
对，什么事不行得通。我感觉在我的脑子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故事线发生了什么，然后但是在之前我们所有的沟通里就好像有一道迷雾一样，就是它有一个滤镜就挡在我面前，就导致本来可以很清晰的事情我就是看不见。然后阿菜其实真正指出的问题是 我心里对每个人的期待是大家都像合伙人一样真心的为这件事业而奋斗，真心的去爱上爱与星球，然后我希望大家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这个事儿。但是呢，我实际上的做法又与我真正的期待是矛盾的。我实际上的做法是我没有给每个人去表达他们自己意见的机会，就是我跟大家的沟通永远都是我想下个星期爱与星球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我写了一份非常详细的计划书，然后几乎没有去征求大家的，就这都不仅仅是征求意见了，我都没有跟每个人确认过你觉得爱与星球吸引你的是什么，你觉得它能为你带来什么，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事业，就是这些事情我从来都没有聊过。但我对他们的期待，我对小龟、艾菲、乐乐的期待是你们要像我一样去为这个事业燃烧，但我的做法又是一个一言堂的做法。
嗯，
我没有给大家讨论的机会，很多事情，所以这个是最大的矛盾，就是我们前面半个小时聊到的，我跟乐乐之间的这些东西，就是都是从这个矛盾起的，就导致我的期待会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就导致如果我不改变我的沟通模式，我永远没有办法在他们身上看到我想找到的那种对爱与星球这件事情的热情和100%的投入，然后我永远会有委屈，但是因为这个委屈，如果我还是不改变我的行为的话，就甚至我越委屈我越不敢去问大家你们到底为什么想做，我只会一次又一次的把事情堆上去，然后期待着有人去回应我，期待着有人去主动做事情，然后从大家做事情的这些态度里面去给自己找一些安慰，然后他们是喜欢爱与星球的，他们是也想做这个事业。
嗯，对，我觉得我稍微想起来一点，比如说你可以说乐乐，或者你可以觉得艾菲说他们做事不够，但是我们抓一个神奇的典型，我们抓玉成，他有两大特点，一个是永远跟你泡在一起，永远会陪你讨论这个星球的各种事情，第二个是乐乐和艾菲可能都有一点点自己别的事情，然后玉成是全心全意陪你，就是专门做这个的，但是你会发现他虽然全心全意在投入，你从观感上依然会觉得玉成这个人不上心，他就是个干活的，他没有什么自己主动的意见啊，他不会有你想象的那种贡献。那我其实我感受到的，比如说我们合作了一个线下，就我们尝试去合作一个线下的这个线下活动的设计，然后我感受到的是，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我们参与不进来。我们为什么参与不进来？这个东西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就是大目标然后一步步分解的这样一个事情，为什么需要这个事情？是因为你得一步一步跟人同步，你说我们先把大目标同步了，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有这个准绳，我们就可以讨论接下来这个小目标这个分解对不对，然后是不是能完成我们大目标，这是有个讨论的标准的但是现在的方式就是大 document， 或者说你说我具体来说，我当时面对的情况就是我们想设计出一整套的4天的一个流程但是你给我的 input 是说就一格一格把时间放好了，我就不知道如何参与这个事情。我说那我猜大家可能都是这样的感觉，比如说你对星球有一个规划，在你心中呢它是很多很多的细节，然后这些细节无穷勾连互相都串起来了，都特别的合理，你心中非常的坚信，但这个东西你丢出来就是无从下嘴，这个东西合不合理啊，或者说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是跟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怎么办呢？但像你想象这四个人超好用，这四个人都是你，但是呢这四个你每个人都憋了一套特别详尽但是特别合理的一个方案，然后这四个人都可能沟通不起来，可能丹阳 A 给了一个4天的时间表，丹阳 B 给了一个4天的时间表，这4天时间表就是在细节上啥都不相同，但是他们没法吵架，他们就是沟通不了，对吧？我现在讲的比较连贯，但我觉得当时的我觉得是因为我抓住了玉成这个典型，我就死揪着这个人，我说你看看这个人，
为什么你觉得他不够？为什么他都不够？
对，
那到底怎么样才算够？
对他都不够，是一定是有原因的。我天天揪着玉成自己来揪，
对，我就借机抒发了一波我的各种不满。
就是玉成说，
玉成超多委屈，然后刚好能顺着这个时候，终于能说出来了。对，
我当时还挺担忧，因为那个情况形成了，就是
我们三对一，
你最近的这个人，就是你的这个。对吧，伴侣他应该是跟你一边跟我们吵架的这个人，这个人反水了，这个人说对，我对你的方式就是很多不满，阿泰说的对，你这个就是这边做的不对那边做的不对，就是不是说不对，就是说真的，你当你这样说的时候我没法跟你讨论，你那样说的时候没法跟你讨论， 然后他各种就是，我当时有点担心，我说完了，就是你身边最近的这个支持者反水了，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如果你情绪很down的话，你可能会觉得非常被孤立，我当时是有这个担心的。但是你好像已经被震慑住了，你已经懵了，你就哦，都听了，
对，
都开始听了。
我觉得太神奇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就是我很难受的那个东西，当我对乐乐表达出之后，然后我发现大家开始在跟我说话，而且这个话我能听懂，就比如说你们三个围着我说话，我当时心里情绪的观感不是你们在攻击我，而是你们在关心我，而是你们在跟我说，在跟我表达。然后而且确实有些东西我就觉得我瞪大了眼睛，我觉得我现在听一个新的信息一样。
对，你就愣了，
我说啊，我们的沟通是这样的吗？你是这样想的吗？但具体的我还真不记得你说啥了，你说啥了？
救命啊，
非常失望，表达了这么多委屈，不记得。
哎，你就不记得他这种突然反
水，你记得他那天说话
滔滔不绝。
看，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很多委屈。
他不是和你说过
了、哦？大家看不见刚刚大家在那摇头，
也迷茫的摇头，
迷茫的摇头。
你说话了吗？我就记得阿泰一直在跟我讲。
这就是
没有
办法沟通，
就是我起了个头，然后玉成突然反水，不停的附和我，然后他开始讲自己的例子，对，我就是这么觉得。
哎，你再讲一下。
哎，
哎，
算了。
没
意思，不是，我觉得
没意思，
是这样，但是我真的在这一瞬间没有记忆，但我觉得在之后的一周，我行动是有改变的
啊，当然，
嗯，
我行动改变很大，
嗯，
应该是
对，因为我们俩后来有针对一些问题有一些更深入的探讨嘛，就是细节方面的，对，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有了很大很大本质上的转变。
对，
对，我能看到这些。
我觉得我身上有一块很大的东西通了，改变了。
嗯，
但我就是没有记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啊，对，就非常神奇，就是你这愣的，瞪个大眼睛，然后整个人愣掉了。我说这个人没事吧？应该不会被我们说崩溃吧？然后就听着，他的情绪没了，他就瞪着眼睛，他想，哦，这样，哦，是一言堂，哦，是这样的。我开始承认错误，就是真的开始分析，然后这样，越来越恍然大悟的感觉。
我巨恍然大悟，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爱与星球的问题是什么。我记得我们当时好像盘出两种不同的商业模式，就是如果我心里面追求的这个东西是效率，是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做得最快。那这种合伙人的方式是不可能的，因为合伙人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对他有想法，有心里发自内心的认同，他就会有自己的想法和他自己想实现的东西，那这个是要去沟通的，然后那这样他就会变慢。
对对，当时
对
你除了发愣，你只有干一件事，
那不是变慢了，
就是我们计划三个人围着你说这样要这样沟通，这样沟通，你就会缓缓的说，那太没有效率了，就特别坚持，就完全不能理，那也太慢了吧。
对，我当时就觉得我没有把这些无法沟通当成任何，我满脑子想就是爱与星球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就说这都要沟通啊，这我们得花多少时间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出来啊，这要沟通的吗？
对，
就觉得没有效率。
大杨就觉得就是他可能每天24小时大脑里面都在生产新的内容啊，方向或者怎么样，然后说哇，这个东西我怎么可能这个带宽全沟通给你呢？第二就是这个沟通成本太高了，
嗯，
对，太没有效率了。
然后他们问了我一个特别本质的问题，
嗯，
就是你希望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爱与星球？如果你在乎效率的话，你不要找我们，因为你对我们的期待是合伙人，不是你的兵。你要是就想要兵给你干活的话，你就有的是人想来当小助手。就是他们会很有效率，他们不会问你为什么，他们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去执行，这是你想要的吗？我记得当时乐乐站在那里跟我说，如果这是你想要的，那你就自己干啊，你也不用分我们钱啊，就爱与星球就是你的，赚多少钱都是你的，你财务上也不用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不用想着为我们创造什么。然后那句话把我问愣了，我说哎，那我自己做这件事情是我想要的吗？然后就进入了灵魂思考，反正结论就是我发现不是嘛。
嗯，
就是乐乐问的这个问题也涉及到我们在那几天之前，因为要准备周末的六人直播，一个也是乐乐一直在问我的问题，就是你找我干什么，对吧？你为什么找我和艾菲做爱与星球？你到底想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
你可以说一说你的疑惑。
嗯，对，因为在我看来，其实我觉得丹阳做爱与星球呢，是因为他自己非常想做，然后他自己从一开始就有这个，就是想助人成长，然后对这个内观啊、冥想啊、身心灵成长啊，就是很有热情的一个人。嗯，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然后 Effy 他自己是个 life coach， 他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他的所有这些 tools 就是工具啊，然后他的这些就是教练对话的这些就是技巧啊，和他的这些教练对话的经验，也完完全全可以把他的这些经历啊，然后就是变成一些可以操作用的这些方式，然后用到爱与星球里面。嗯，我能看到 Effy 对爱与星球的这个贡献。然后玉晨不说了，就是跟你在一直在做喵喵与鱼，然后你们两个就是各种各样的 partner 嘛。然后玉晨进来，我也非常就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你们两个成长就在一起的，他就应该来支持你，然后他就应该也是在这里面有他自己的成长。然后我呢，我当时一个巨大的问号是，丹阳为什么要找我来做爱与星球？嗯，我天天在做甜点，嗯，虽然我辞职了。没什么事情，就是当时可能也不是处于一个特别忙的状态吧，但是我不能因为丹阳就觉得我没事做，然后就来找我做这个爱与星球。对，他一定有什么原因，但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在他没有跟我确认我的价值之前，我可能对我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怀疑，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各种能力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不是那么的适配，你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人生以前的经历来讲，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过，我怎么可能在想说我来做一个助人的社群，这个东西离我的生活太遥远了。这个东西乍一出现在我生活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丹阳是我朋友，然后他想做什么，然后我就要支持他做什么。嗯，他现在需要我对他的就是无条件的支持，那我就去跟他做合伙人。就是做到什么地步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当下的此刻我要给他足够的信心，给他足够的勇气，让他往前冲。这可能是我加入的原因，我没有什么就是对于我自己说啊，我自己一定要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但是干着干着，我就对我自己的这个价值感有了一些怀疑，我就开始怀疑说啊，为什么就是大家要找我，我在这里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嗯，有了很多的这个疑惑。也就是我问丹阳这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找这么多人跟你一起做爱与星球，你这么追求效率，然后这么想看到这个东西一直往前特别特别迅猛的发展，那为什么要找我们呀？自己做不更好吗？ 对，
灵魂拷问。我想其实乐乐这个问题问了我好几天，然后我记得第一次问的时候给了一个非常实的答案。然后那个答案成为后来乐乐对我表达不满的一个点。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就是我，而且
你也不知道答案，
我当时也不知道答案。
嗯，
我而且我觉得我从我左脑或者说我的理性可以解读的角度表达过很多次。然后我记得当时那天在这儿，我表达了一个东西，就是我想我们一起做这个事情，可以我们六个人可以关系变得更好，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个小事业，然后我们将来说不定可以住在一起，就像老友记一样，一起做一件事情，然后关系很好嘛。就是他们说，那你是想要一辈子的朋友？一辈子的朋友，这个跟事业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其实现在想想，对吧？如果想做一辈子的朋友，你不需要有一个事业。
嗯，我觉得当时还有一个想挑战你的点是，你想就是找到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嗯，你想要找到 business partner， 你只想跟他做朋友是不行的，这个东西绝对不能支撑你走到这个是面对这个事业上这么多的困难和挑战。
嗯，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现在就已经大家就觉得想跟你做朋友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办法就支撑着你往前继续走了。嗯，大家已经在朋友上面都做不成了。
对啊，因为如果真的是在乎朋友，那朋友就一起做开心的事情就好了。
嗯，
但是做事业一定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意见不合的时候这东西就是会伤害朋友的感情。对，
就是我其实就在逼迫你再想清楚为什么要找我们合伙。
嗯嗯，以及爱与星球是否要以这种合伙的形式存在？
对，
如果我只是想看到他做大做强，那我按照我自己想法去做不就好了？
嗯
嗯，然后我觉得在那一天，我最后在反复被逼迫的情况下，我意识到，可能在当下我能给出最好的答案就是我是有局限性的，就是我有很多我看不到的东西，那我需要的不是一个就是在我的这个局限性的图像之下我说什么就去做什么的人，我需要是一个能够跟我 一起去看到这些局限性之间的问题，然后把最真实的声音反馈给我，我们去能把它做得更好的人。还有可能我觉得是我隐隐的一种感觉啊，就是爱与星球这个助人的事业本质上他想要能够做好，它不仅是像普通的一个生意，就是你是需要啊，对啊，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嘛，这个话听起来就有点老生常谈，但我觉得它不仅需要这个人在头脑啊思维事业上面能够去反省自己，它需要我这个人格是否纯粹，它我需要镜子去诚实的告诉我有没有是一个暴力的人、小气的人、自私的人，就是我从人的角度我是不是一个纯粹的人，我又没有伤害到别人，我又没有在这件事情里面掺杂我自己的自私自利的东西，我是不是纯粹的在一个完全利他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程度的起心动念，普通的跟我没有那么近的人是照不出来的，就是这个程度的起心动念，如果仅仅是商业上的下属或者是助手这些东西，甚至是跟我没有那么熟的朋友，我是看不到我自己内心的这个东西的。我甚至觉得就是我想要让自己达到的那种比较纯粹的状态，他需要跟很亲近的人一起合作才能历练出来。 make sense 吗？
你们当时有说过这个答案吗？我怎么觉得刚才提这个问题，我说我不记得你们当天答案是什么了，然后现在说完是
你们听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
是
但是这是个新答案，
这
是我们有点震惊。对，
这个今天的新答案。
我那天没表达出来吗？我以为我那天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我不记得那天有什么答案了，
不记得你有答案，当时信息太多。
对，但这是我其实心里的在想的事情，我可能，
当天的答案是你觉得我给你过那种无条件的接纳的感觉，然后你一直想在你身边 keep 住这个感觉，你觉得这个感觉能让你就是想做很多你想做的事，对，我能一直接纳你。当天是你给我的答案是这个，
这个答案不是我想找你做事业，是我为什么喜欢你。而是我为什么看见你就有一种无条件的喜欢，就是你眼神里面有那种接纳的东西在。
我以为是找我做爱与星球的理由。
那现在你做爱与星球的理由是啥？你想明白了吗？今天聊完又拆火了，
又拆火了。
救命啊，
这个压力有点大。
没有啊，你不觉得两周之内已经给了我们咱俩足够的作为一个 partner 的理由。
突然想起来，就是在三月份我们在温哥华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俩走在街上，就大洋表达类似的东西，然后他觉得跟我们三个合作，这主要是我吧，跟我合作那我不如去外面找一个又有能力然后又想做这个事情的这种合伙人，跟我不需要那么多朋友关系。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直觉，我说既然我们四个人已经开始了这个事业并且决定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更宏大的角度上我能感觉到它的意义是非比寻常的，是其他事情替代不了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短期内给你答案，但我说你去现在找一个很有能力的合伙人，一定没有办法把爱与星球做成他应该去的样子。我应该跟你这么表达过。我觉得就冥冥之中就是一种感觉，就是在这个过程当时我也不知道答案，现在我也不能确定我有答案，但是这个感觉还是在。对。
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理性的答案给你告诉你为什么我想做爱与星球。但是那这我觉得这两周发生了太多神奇的事情了。就有一种就是你跟这个事业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然后你非常踏实的站在了这个事业的这一方天地里面。通过这个事业你接触到了这么多有趣的东西，然后就接收到了这么多来自宇宙的信息，我觉得太神奇了，就是这个通道给我的。
那我作为半个旁观者，我觉得你找朋友做事情的答案其实是你要向世界输出很多情绪和感受的能量。这个事情你是单纯找去做事的人，其实你的那个能量很快会耗光的。身边的人，然后我觉得尤其是乐乐给你提供的是一个情绪能量。对，
是这种感觉。当我在给东西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我需要补给，就是哎呀我真的解释不清楚，就是我甚至也不知道我刚才那个答案是不是答案，但是这个是我心里最深的直觉，就是这个事情在我心里是不需要解释的。就我一开始找乐乐和艾菲的时候， 我当时也不是没有想过能力问题啊，就是就比如说乐乐吧，他也没做过这个事情呀，但当时我心里想的是这些能力都是可以培养的呀，这些都不难呀，写作有什么难的，表达有什么难的， coach 有什么难的，我们这些都可以学呀。就是我心里想找朋友做这件事，它就是直觉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如果不是跟朋友做就不要做，我跟小乌龟两个人浪迹天涯就是去享受生活不好吗？
嗯，对，我觉得丹阳是没有办法用一个理性给我答案的。 他坚定的感觉让我觉得相信我，就是必须我这条路就是我可能要去走的这条路，对吗？然后这条路你在走了这条路的时候，这条路就会给你答案。嗯，
但我觉得感受上我已经理解了，我就觉得就是你想让你一个人做，你我觉得你做不下去。
嗯，
很单纯的说你做不下去。
嗯，
你可以用各种理性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做最好。对，
嗯，
我好害怕，
我
能想到我有很多很多的恐惧会在里面。
对，我觉得这个事业的本质是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关于人的这么一个事业，就很难，就跟女性你没有办法把它简单想象它一个是一个商品，因为我们很大程度上我们自己的状态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产品的质量还有调性，这些感觉就是这个社群，所以要把这个东西做好真的得把我们自己修好。
哦，我还想到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个故事讲出来有没有助于理解啊，但是对我自己启发蛮大的，就是在我们刚做完那个工作坊，也就是我刚跟你们讲我们想一起做这件事情，那天晚上是我们在墨西哥城跨年，然后当时在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对人，就是可能是印度人，然后他们就弹着琴唱着歌，就特别特别特别的快乐。当时那一堆广场上乌压压的在等着跨年的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沮丧，他们就在等待着那个跨年，他们其实不是真的快乐。但是那一小队人，可能二三十个弹着琴唱着歌的人，哇，他们的那种真实的在音乐里面唱歌的快乐，就是那些宗教歌曲的那种感觉，就太美了。我觉得那个能量我完全就被吸引住了。
嗯，
然后当我走进他，我去看这个能量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他有一个最中间的人，然后这个人弹着琴唱着歌，就是他在不断的给出特别纯粹的东西，但他这个东西他有的时候会累，所以我发现他的身边围绕了三四个会永远回应他的人，就是他的每一次弹琴和唱歌他只看着他身边的那几个人，他的眼睛甚至都没有落在这三四个人之外的更大的群众里，更看不到广场上那些乌压压的人，他只看到他身边最近的这几个人。然后有的时候这个中间的人他弹琴弹累了，然后旁边他身边就有一个很近的人一下子就补上去然后开始弹，但是可能80%-90%的时间还是最中间的那个人在唱，但是就能感觉他跟他周围的这一波人就形成了一个互相给予能量的永动机一样的团体，然后最中间的这些人他慢慢的会吸引一些二层的人，但二层的人是会走的，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一些人他跟着他在外面待一会儿，然后二层的人又会吸引一些从后面尾随而来的，就像我这种人，但这些人他可能跟着又走了，但是最中间的人和最中间的人旁边的那几个人从来都没有变过。就这一幕给我当时就非常大的，我就觉得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就像是宇宙的信号一样在告诉我想的那个图景是什么。
那些人的能量是挺纯的，而且他们真的弹了好久特别快乐，好几个小时没有断过这个音乐，你可以想象这个疲惫程度，但是从他们脸上看不出那个疲惫，就是他们 physical 身体上会疲惫，但是确实一个人声音小的另一个人马上会重前，就是大喊，就是一样的旋律然后一样的感觉，他们硬生生在那儿跳了两三个小时没有断过，走来走去就在那个区域，旁边的人围的有多有少，但他也跟了一个多小时，他真的跟了一个多小时在那个圈里面，还有旁边几个女生跟了好久好久。
哇，所以你想做的就是那个中间的人，然后我们就是一直看着你，然后给你能量，能补上你的这个人小团队。
嗯，我觉得我希望我也是在给你们能量。
嗯
嗯，就是我觉得最中间的那个人，他旁边的那几个人，我觉得他们是很快乐的，他们自己是在发光的，就是有种他们自己是在 燃烧着价值，然后体会到快乐的。就甚至因为他们可以，是最核心的这个不断的在互相补充能量的群体，他能感受到的就是这个能量，这个爱的东西肯定比尾随的人要更多。他们就像，就我感觉在这个宇宙里面去传播一些好的东西其实是非常耗能的事情，就是会觉得不断有东西来对抗你和消耗你。但是如果有一群比较紧密的人，我们都想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互相给予彼此能量。
嗯，哇，我明白了，这个感觉一下子就是太有助于理解了。
真的吗？
挺好的。我甚至不觉得那个小团体有一个人是真的 leader， 他只是用了不同的乐器，只是那个人在敲鼓，然后其他人有的人在弹琴，然后有的人在弹吉他什么之类的，只不过是不同的乐器。就是敲鼓那个人他是可以给一个这个节拍吧，但是其实他不敲那个音乐还能再继续放，因为旁边的人也会有这样的节拍。他不是一个一个人领导很多人，所以很多人给他能量，他就是一个团体，中间这么几个人在互相玩乐器，非常开心，唱着这样的歌。对，
然后他们自然而然就吸引了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的人。
对，然后他们看到旁边有路人过来对他们很感兴趣，他们也会跟路人一起互动，就大家一起跳。对，但是他看见你没有兴趣他也不会强迫你。
他们只是自己在那个黑暗里面发着光，然后就有人被他吸引过来走了一段路，可能收获了一些东西，但是又离开了。没有关系，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走来走去在那个大广场上。
好震撼呀。
挺震撼的，因为他们的歌说实话非常洗脑，但是比舞台上那个好听
多
了。就是舞台上那歌太难听了。
哇，
为什么纷纷看向阿猜？
因为大家以为沉默的元凶是我不说话。
这个原因对我来说我一直就知道，但我自己更大的 learning 是我学到的东西是就是沟通问题啊，就是原来一切的症结在于我的沟通问题。我理想的是这种合伙人的状态，但是我没有去确认过每个人的心意，就是我不敢去问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我看到的只是你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我想说我在后来那两天非常有意识的一个反思和调整，就是我邀请我们每个人写下在做爱与星球自己会做的所有的事情里面，哪些事情是你，我们记得当时我们画了一个象限，象限的一个维度是能量，就这件事情是让你充电的还是你消耗的，然后这个纵轴是成长，就这件事情是会对你来说毫无成长只是原地踏步，还是你是一个向上成长的状态。就是我想知道在每个人在爱与星球里做的每件事情，它对你来说比如说它是一个又赋能又成长的事儿，还是一个它很消耗你但是你是愿意成长的它会帮助你，还是这个事情你又消耗又不成长，就甚至还会阻碍你的成长，因为它消耗的能量太大了。就是我想搞清楚每一个人他在具体做每一件事情上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意识到我需要通过沟通达到一个让每个人做爱与星球的时候他能从自己的内心找到意义，因为这件事情赋能，因为这件事情让他成长，所以他愿意做，他不需要认同更大的东西，他只需要在当下这一刻他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他做这件事情的理由。我就想我觉得可能这是我后来意识到这是趁我们这几个人还在的时候我通过沟通想要达到的途径，
还在一起的时候。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象限表是非常非常有用，就是一下子我就能看到说哦，其实有些东西你是为了做而做，或者说为了你而做，但是我要找到真正为我自己而做的东西，那才是我对爱与星球最大的价值。
我觉得那个东西最好玩就是你们很多人发现了你自己从来没有发现过，哦，原来这事情我又不喜欢他对我又不成长。我觉得两大发现，一个就是从来没有观察过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是耗能的还是赋能的，然后还有一个发现就是你们不喜欢做的事情总有人喜欢做，所以其实也无所谓。
对，就非常惊喜的发现我们总是每个人都有强迫自己做一些其实根本不喜欢做然后又耗能的事情，但 很意外的是这件事情有另一个人是又成长又不耗能的，就是我们都在逼自己都很辛苦，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你们有什么有趣的具体的发现吗？
说我不喜欢做直播啊。
嗯，这个很值得讲。
嗯，这个很值得讲是吗？
嗯，
就是我发现，就当我在做那个表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胡同吃饭，然后我把那个表做出来之后，我就开始扑嘟嘟的流眼泪。我说我发现我对我自己好狠啊，我发现我一直在强迫我自己做不喜欢的事，只是我的头脑觉得这件事情对爱与星球有意义，我就压迫自己当下的感受让自己去完成它。但是当这件事情如此消耗我的时候，它对爱与星球又能有什么意义呢？我的状态和我的灵感才是爱与星球核心的来源。就比如说直播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头脑跟我说我应该去做直播呀。像我很崇拜的那个美国的生命教练 Tony Robbins， 人家就是现场的大师啊，我也应该那个样子我才能将来感染到别人。然后还有我觉得我应该去做直播，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爱与星球。但是我做了这个表，我才发现每一次准备直播的过程对我来说都非常的紧张和消耗。当我真的对着一个屏幕的陌生人去讲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多大的成就感，我只是在强行让自己在那个顶起来的状态下把我该讲的东西讲完。然后讲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解脱。我又就是一个思维误区啊，就是这件事情这么消耗我，我一定得干嘛。爱与星球不直播，我们就没有办法通过文字吸引来足够的受众吗？因为我在做复盘的时候发现写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能量又高又成长，我可以永远写下去，就是这即使写的这个东西可能今天阅读量不理想，我还是愿意写，它不消耗我，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文字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事儿。我想我为什么要直播，然后我就联想起了在日本这一个月我们直播了两次，然后在这两次直播里面给自己的那些心理压力和那些难受和痛苦，然后就委屈的哭了。我觉得我对我自己太严格了，
其实也是缺乏清晰度，被自己幻想中直播是一件正确的事情，直播有很多好处带走了。
嗯，
仔细算一算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直接的。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我都没跟你们讨论过我们做很多事情为什么要做，有没有必要做。
嗯，
直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自己就脑子里面定义它是应该做的我就上了，然后我做的时候自己承担了这么多委屈。但我们如果几个人聊一聊呢，或者说谁更适合做直播，乐乐后来发现乐乐是愿意去尝试直播的，他可能没有我那么紧张，就是缺乏沟通吧。我觉得
对，后来我们俩有个对话就发现他非常适合做将军，但是他其实非常适合做那种土匪山大王，他可以面临一些这个小的这种就是临阵的一些决定的时候，他能当机立断马上做一个决定，就是哎我们要抢这个村子，我们就直接召集人马然后下去抢
这个
抢这个村子。
这个 leader 做的项目是抢村子
土匪
对，就很快，对，马上就做，就追求就是一个效率。
这怎么听都不是在夸人啊，你继续。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我们要做这个事业，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做，就是要往正规军走，要往这个团长排长师长走。其实你要做的就是统筹全局，需要一些时间，就是将军他可以做一些现场灵机一变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你要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说的话，你得变成这种团长的思维，或者你能控制更多人变成师长的思维，总司令的思维，就是效率应该是在很多很多东西之后的，我觉得。
嗯，
想清楚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攻这个村子，不去攻那个村子，而不是看到这个村子，然后觉得不错，然后就下去抢。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思维都得有一些转变。
对，因为那是假效率嘛。
嗯，
就是能看出
来。你可能抢这个村子，发现这个村子有很多的重兵把守，然后你这个得不偿失，没有抢到东西，然后还被团灭了，对吧？
嗯，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是觉得做事会让我们更有安全感，就是不做事它其实是更难的一件事情。嗯，你做事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我手上有东西做，啊，我一直是忙的，那我一定有很多就是东西产出，哦，那我一定是就是我一定贡献了很多价值。但是有些时候这个价值是个问号，是能量是真的消耗了。
嗯
嗯， 我们就是可以想一想，就是这件事儿就真的应该做吗？如果这个目标是 OK 的，那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方式去做这件事儿？
嗯，
啊，或者说那就是那我们今天这两天就啥也不能做啊，那我们爱与星球还能再赚吗？其实也能，
也能啊，
对
对啊，永远都能赚。我觉得就是。我最大最大的一句话总结我的巨大的领悟就是，事情是靠人做的，事情做得好需要这个事情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理想情况下又赋能又成长的状态。就是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坏，在于人是什么状态。如果说在这件事情里的每一个人他都在做事情的时候发自内心的觉得喜悦和幸福，而且他不断变得更好，那这件事情不可能走。但如果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个人是他消耗的，或者说他自己能力得不到成长，那这个事情又能好到哪儿去呢？就是就不可能。你想一想，没有什么事是一定要做的，但要先确认每个人的状态，要先确认大家是发自内心喜欢也有成长的。
小龟很多巨高成长，但是巨消耗能量的事儿，请问你怎么看？
就是该成长还是得成长，而且就是该消耗也是得消耗。当然理想型大家都是又成长又不消耗嘛，但是这种实际做起来就很难，就肯定又有成长又消耗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得想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些时候事情是可以放在人前面，只要我们都想清楚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了一个更大的愿景，我是愿意消耗当下的这个东西的。对我来说做事最大阻碍不清晰的就是我没有办法跟你讨论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也很容易变成了我对你个人的一个指责啊。但是其实我是有很多疑问的。
那这些疑问其实讲出来了，然后你目标明确了、
啊、
其实就是能让你调动更多的能量。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今天早上当我想清楚了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脑中会有很多很多的计划啊，然后 plan 啊，就是要怎么写啊，然后找什么样的人啊、但这些都得建立在我确定这事儿值得做，然后我知道为什么要做它之后。但我们之前的沟通方式是，哎，我想到这事儿不错，你给我把这事儿执行了。第一，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事儿不错；第二，你不允许我问为什么这事儿不错。
然后我还在这抱怨你没有合伙人精神，你怎么没有跳出来把它给执行了？让我们是更高层度的你的动机。
你这个合伙人为什么不会执行？
对，然后
对这句话好有问题啊！天哪！
然后执行完了之后说，你为什么只执行了？你为什么没有更高维度的思想？为什么？
你过去对合伙人理想是，哎，你100%做我这个事，然后你又想到跟我想的一样的事，然后你又快速的把它做。
对，我觉得最好玩就是理想是对他的大脑的延伸，但是我就是说，你就把四个单扬出来，你肯定爆炸，就是沟通不来了，应该
没有办法沟通。
但是我发现我们做了这个练习之后，我好有安全感啊。就是我之前的那些不确定你们想不想做，就没有了。因为我知道，就比如说我跟乐之现在在讨论我们做那个调养身心的东西，我看到了你对这件事情的热爱，我看到了你对把这件事情讲给大家的你自己的那些激情，然后我也看到了这个事情对你有一些难度，但是我又感受到你自己愿意去接受这个挑战，然后我觉得好有安全感啊。就是我完全不用担心想做的这个小产品我要不要催你，要不要去问你，我觉得你一定会把它给做出来的。你一定会以你自己的节奏推进它，因为我看到了你身上找到了你做它的意义。
我之前都没有想到我自己能做这件事儿，也是想通了其他的一些一直堵在我心里面这个能量，然后这个能量疏通出去，我就觉得哎，这事儿应该可以分享了，我现在就是很想分享。然后我可能可以做这件事了，就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的就能做了。对，首先我觉得是要把你自己心里面堵着的这些能量先让它释放出去，那没释放出去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你就觉得一直有人审视我，一直有人觉得我做的不够。就是后来就是经过我们这一轮的争吵吵架，把所有的这个情绪都盘明白之后，我觉得我对你也没有什么疑问了，我觉得你对我应该就是无条件的支持，你也会相信我，然后你也愿意给我时间， 你也愿意让我去做一些给我成长也负我能量的事情，你也不想消耗我。对，有了这方面的信心，我就觉得哇，这是件这么美好的事情，我怎么可能不干啊，对吗？
哇，互相确认了彼此的心意。我觉得我们缺的就是这些东西。
对啊，
就是了解彼此为什么要做这件事，然后有太多的自己想象里面的那些
因为之前的沟通害怕冲突，所以就没有办法聊清楚了。看你们的群里面都是好好好，然后但是、这个、
大家心里面憋着很多疑问，
这个好真不真实大家都不信了。
本质还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朋友其实很多时候怕伤对方心，怕对方难过，就是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沟通，然后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能被聊明白的。但是如果缺乏了这个好的沟通机制，或者说我们都认同的一种沟通机制之外，这所有东西都聊不明白。
我们现在这也挺晚的了，感觉到我们都特别累了。最后既然落脚是沟通的话，不如我们一人最后说一句应该如何沟通，觉得如果好好沟通最应该做到的是什么，或者自己最大的 learning， 自己最大的就是从我们这一次争吵几乎散伙的风波里面，我们自己学到的跟沟通有关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可以先说一个我刚刚立刻想到的，就是有不舒服的立刻抛出来。对，就是这个东西抛出来的越快，它越有可能尽早的被化解掉。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的那个不舒服是被叠加到很多东西上，然后在心里面酝酿了很久，要不要跟你说，要不要跟你说。我甚至觉得可能在我自己最理想的情况下，包括这两天我跟小乌龟也在尝试的，就是当你这句话让我不舒服了，我立刻就告诉你，但我告诉你只是诚实的说，你这句话我不舒服了。越快的把这个东西以完全不加滤镜的，只是以自己感受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就越有可能让大家知道在这一刻真实发生的是什么。我尤其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在我们两个的，主要是我跟小龟之间的沟通嘛，我发现我说一句话让他不舒服了，但是他如果没有跟他说不舒服，他给我的是一个有防卫性的表达，比如说是自卫，或者说是一个其他的东西，但这个东西里我又能感受到背后那个不舒服的能量，然后我也会给出一个反击，然后但最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了在吵，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在吵什么。
你说，
我想想啊，那我说一个，就是不要想当然的以为对方能读懂你脑子里面想的东西。沟通是一件成本还是挺大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都这么难受了，你还看不出来吗？或者说我都这么委屈了，你还不能体谅我吗？它其实根本的原因不是那个人没有办法体谅，没有办法接纳，而是他不知道你的委屈，然后他不知道你难受。这个时候第一，我觉得就是委屈难受的那个人，你要真诚的对自己，这一刻不要有任何的自我审判，不要觉得你难受是你的问题，委屈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个不是谁的问题，这个东西就要摆到明面上，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不是谁的问题的事儿，对吗？这个是我们是要让这件事儿过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事儿。第二就是你要相信别人接得住你。你要相信眼前的这个人他是善良的，他是愿意聆听你的。接着是我的
沟通之王，来吧。
成了沟通之王，
是他，阿蔡是我们三个人的沟通导师。真是沟通导师。
大师。但是我是学 communication 的，我都没你能沟通。
来吧大师。
我也不是什么大师呀，这个事情我比较置身事外，事不关己。我觉得沟通失败是非常让人有挫败感的事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就是沟通失败了，沟通不顺畅了，得有耐心。就我觉得在你们这个爱与星球的沟通里面，我置身事外可高兴了。我说这样跟丹阳反复按着丹阳说，你比较想效率，你就要接受，对吧？就是要接受你脑子里想的东西，你不说别人是不会知道的，你就是要接受你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你把它传达出来是需要，就是需要花很多成本的，你在心里要彻底的接受它。所以我的那如果要说一句什么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
就是可以需要更多的耐心，嗯，但是这想承认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
啊，
哦，那我觉得我，就有很多特别正确的话是，对吧？你如果能把朋友跟事情分开，然后如果你能把情绪跟这你要做的事情分开，如果你能允许去问背后更大的问题，这些都是特别正确的话，但是做啥都需要刻意练习。就是从实操层面就是觉得非常有帮助，就是我们设定很重要，设定了我们这个时间段，特别是我们作为好朋友的身份，我们就设定这个时间段我们就不是朋友，我们就只聊这件事，只就事论事，然后设定，对吧，这个时间段我可以给你，我允许你就是挑战我任何事情，就是得有这么一个提前就说好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聊这事儿，然后我允许你挑战我任何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有任何情绪你就想表达表达，但是最好不要表达，自己憋着，因为我们就只聊这件事情本身。如果我们能提前设好这个环境，就在一个，就是昨天那个词是什么
？Challenges in a safe container。
对对对对对。如果我们能在一个设定好的环境里面，你就去聊事，就是去挑战对方，就是不停的质疑，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沟通来说，它能极大程度降低成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你不是朋友，然后我就是能随意挑战你，然后我们能很快的，我觉得是最有效率能把这事儿盘明白的。
嗯
嗯，我觉得这个设定非常重要。
我想起来了，我们那天就后来艾菲来了嘛，我们就在这个桌子上，就在那儿就是想以后要怎么样去提高沟通。然后我们当时有写一个以后开会分两种，是聊人的会还是聊事儿的会，就是而且我们分享说我们一定要定期的一个月最少两次有一个聊人的会，就是去聊一聊大家现在的心态啊感受啊，有什么样的就是自己的状态是什么，得确认彼此真实的感受和情绪。然后聊事儿的会，我们就上来我们就说这个时间聊什么事儿，我们都不需要去嘘寒问暖问彼此生活怎么样，我们这一次电话的目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
嗯，对，我觉得聊事儿就是可以再增加一层，就是在聊事儿的过程我就可以随意挑战你，我就不在乎你的情绪，我看到不爽的，
嗯，
或者我想质疑的点我就可以随便质疑。
嗯，
啊，
我觉得我们就过去这一周真的以这个方式聊明白好多事儿。
啊，这我们俩之间会，
嗯，
会
跟乐乐也有呀，我们聊过好多，
嗯，
就是这些具体的和大大小小的事情，
啊，对，
嗯，我觉得我们过去这周沟通简直是就是发生了一些魔法，
嗯，
真的是魔法。我第一次觉得你们在懂我。
哎呀，
我第一次觉得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怎么这些人变了？
他们怎么突然懂我？你跟我说说。
他们变了，然后这种感觉好爽啊！我真的是，我觉得我从一个孤军奋战的人变成有人可以商量了。
啊，还有这事儿竟然也能说
啊！
我竟然真的说出去了。
嗯，
那这种瞬间，
对，有好多，我觉得好神奇。我到现在都记得，昨天在公交车上，乐乐说那个拉群的事儿，他说我想反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戴阳不会听我的意见。我说哇，好真实啊！
我都要吓尿了，怎么这都说出去了？
但我觉得好感激啊！我觉得乐乐好信任我，或者好信任在当下他可以那样说
啊，哦，就是这层窗户纸才被捅破，
才捅破，
捅破了就没事了，捅破了其实就没事了。
然后好像那次之后，我也意识到我跟小薇在争这个拉群的事儿，就是两个人的 ego 有对事情不同的定义，然后我觉得哎，好没必要啊，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我们吵了三个小时，最后两三个小时，反正 anyway
行吧，
好的嘞，
嗯，我知道大家都累了，我也累了，
好的，
睡觉啦，晚安，拜拜
拜拜
拜。